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到我哋嘅烛台咧，系不经不觉已经系点到第四支。咁今晚系一个圣诞嘅前夕，听日咧就系12月25号，我哋称听日为呢个嘅圣诞日。中间一支未点嘅，系白色嘅支，系象征到耶稣基督。咁大概咧喺明日咧，应该嚟点燃佢啦。咁今日所燃点之蜡烛咧，系象征有一个嘅意义喺度，就系、是、耶稣基督嚟嘅时候，就将喜乐带嚟咗人间。其实讲喜乐呢个字咧，我唔知道大家你点样嚟去谂下。其实世人大家你同埋我咧，都追求喜乐嘅人生，系咪？我哋期望我哋嘅生命可以系一帆风顺。不过就好似佛家所讲。他说众生皆苦，其实每一个人生每一个生命的本身都是苦劫的。或者你会说为什么会苦劫呢？哦，我们中国来自一个贫穷一个的世家，我们可以说贫穷是痛苦和眼泪的源头，真是的。因为穷的缘故带来很多的苦劫。有多人说我最怕是什么呢？最怕是贫穷，因为贫穷好折磨人嘅，贫穷令到人为五斗米而折腰嘅。不过我哋又问一问，富有嘅人系咪就系咁开心？系咪一定系笑口常开呢？未必，富有嘅人不一定笑口常开，贫穷嘅人亦都不见得系终日愁眉苦脸。我哋可以话好多嘢都有价钱嘅。你买一样嘢都有价钱，甚至买一本嘅诗歌都有一个价钱。不过你都可以话，有好多嘅嘢系唔能够标价嘅。你冇办法将个价钱放喺嗰样嘢嘅里边。我谂喜乐就系其中之一，系冇办法可以标价，冇办法可以喺个地方里边你可以买得到喜乐嘅。宗教俾人嘅印象就系认真啦、严肃啦。唔可随便咧，唔可以轻佻，唔可以放肆。因此有多人就觉得，一入咗教嘅话，佢就会诸多限制、诸多掣肘，唔准呢样，唔准嗰样。不过，请大家留意，今日我哋所信嘅唔系一个宗教，唔系一个宗教。我哋所信嘅系一位救主，系耶稣基督。我觉得好奇怪就系、是、当主耶稣降生嘅时候。天使向牧羊人所报告所宣布的信息是一个什么信息啊？被称为大喜的信息。看看我给你一个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大喜的信息 Good tidings of great joy， 这个 joy 这个喜乐是哪里来的呢？这个喜乐是从心灵的深处里面发出来的。佢从个 happy 同个快乐系唔同，快乐系点样？系环境造成嘅，但系喜乐系从你内心里边就产生出嚟。保罗喺腓立比书里边就不断嘅提醒我哋班基督徒，佢话我要劝你哋要靠主常常嘅喜乐。原来喜乐喺基督教信仰里边系一个重要嘅因素。所以难怪先知哈巴谷第三章第17-18节，他就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黄，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话你看看，一片萧条，一片萧杀，乜嘢都冇，乜嘢都冇。无花果树、葡萄树、橄榄树、田地，完全是空溜溜一片的。圈中冇羊，棚内冇牛。咁诗人点样？呢、这个先知点样？先知哈巴谷话：然而，嗱呢个然而扭转咗整个情况。佢话：我要因耶和华欢欣，因救我嘅神喜乐，因耶和华而欢欣。因我的神来到喜乐。所以我想和大家看一个主题，大喜的信息， 路加福音第二章八到十四节，好唔好？我一齐读呢段经文，好唔好？八到十四节，预备起。在百利行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队天兵从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我不知道你读的时候会觉得怎样，每次我读这些经文的时候，我总会有一种很温馨的感觉从在心底的深处里面慢慢的流露出来。当牧羊的人看到天使的来临的时候，他们甚惧怕，但是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大喜的信息就是今天我要跟大家一起思想。其实我可以问一个问题，最近我跟师母谈一个问题，其实主耶稣生活在这个世上的时候，你觉得主耶稣开不开心？主耶稣生活在这个世上三十几年的里面，你觉得他这个日子过得快不快乐？我真的不敢答，我回去上天上，一定会问他：你开不开心？那三十几年你快不快乐？这位生于忧患的人子，但是圣经说他要为世人带来喜乐。他可能的生命不是一个他自己本身不 enjoy 的，或者不应该这么说，他不是很快乐，不过他能够将喜乐带来了人间。好，我们看看有什么喜乐可以带给人呢？马可福音第一章四十到四十二节，我们好不好一起读这段经文？马可第一章四十到四十二节，我相信在远那些看教会会困难少少。如果你需要，你可以拧一拧转头都可以。我一起读好不好？这三节是很有意思的，我一起读。预备起。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求耶稣，向他跪下说：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动了慈心，就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大麻风即时离开他，他就洁净了。今天我不是要跟你留恋在百里行的马槽，今天我跟大家去看看，就是这个百里行的马槽，这个婴孩逐渐的长大而成为了一个年轻的牧羊青年。这位上帝的儿子，圣经说无家形美容，像根出于干地。在那个隐藏的日子的里面，三十年的里面，他默然去等候传道的日子来到。我们在福音书的里面看到他关心他怜悯那些弱势群体的人，他关心那些饥饿的、受伤的、患病的。他不单止宣告，并且透过他的作为，他大能去彰显神的国度临到人间。他怜悯的心肠去催促他去捉摸那些不可捉摸的人。在这段经文里面就尽显马可的风格，你看到就是没有时间没有空间的记录，只有两个很突出的人，一个是病人，一个是主耶稣。你要留意到在这个故事的里面是没有旁边任何人的，因为大麻风的病患者 因此没有人在他旁边。你又留意得到这个病人和耶稣相遇的地方，马可都没有讲到。我们可以猜测，我们可以估得到，就是一定不在城的里面，因为麻风病的人是被隔离的，是不可以住在人群的里面。所以我们可以相信这个长大麻风的病人遇见耶稣的时候，一定在城外，在路上。好了，病人来到耶稣的面前，其实我们可以说他是绝对不可以，不单止是不应该，是不可以这么接近耶稣的。他应该远远的站着，就大声就说不洁净啊，不洁净啊。但是你看看这个病人怎样啊，不顾一切来到耶稣的面前，求他说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为什么这个长大麻风病人用说你若肯，如果你肯的话，如果你愿意的话，为什么？因为他相信耶稣有莫大的能力，不过在乎他肯不肯，愿不愿意。这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自己难身难世掌管这个大麻风病，但他相信一样，就是如果耶稣肯动了怜悯的心的话，他人生将要完全的被改写过来。但我们有问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个病人用洁净，不用说你若肯必定能够叫我痊愈呢？为什么用洁净这个字而不用痊愈这个字呢？原来古代对疾病的观点和判断和今日医学的观点完全不一样。犹太人认为大麻风病呢是属于不洁净，是一定要同社会同人群隔离的，而那个痊愈的机会，痊愈的可能性就仿似死人从坟墓里面复活一样。所谓洁净的观念，就是从宗教的礼仪和宗教的文化去衡量这个病的情况是怎样。因此犹太人是必须是让祭司来到确定，就是洁净与不洁净是由祭司就判断的。圣经话41节，耶稣动了慈心，就伸手摸佢说：我肯，你洁净了吧。其实记载呢件事情嘅三卷福音书里面都有。其实耶稣基督只需要话我肯，你洁净呢就够了，就够了。但是马太、路加记载了一样嘢，呢三个作者记载一样嘢，就是伸手摸佢，触摸一啲系唔可以触摸嘅人，去接触嗰啲系唔应该接触嘅，会传染噶。但耶稣个手触摸嘅时候，佢冇被传染，反而呢个人嘅身体系被佢嘅医治能力所充满、所得着。不过我要大家睇睇马可又特别仔细记咗一样嘢。圣经话马可话耶稣动了慈心，先至话我肯，你洁净了吧。动了慈心，点睇到呢？点知道呢？除非马可当时在场，但我哋知道马可写啲马可福音嘅时候，他是不是在场的，他是听彼得所讲的。一定当时里面有一些东西是感动了、触摸了马可写的时候的内心。他知道当耶稣伸出的手来去接触这个病人的时候，他有一个的怜悯的心肠从他的内心的深处里面发出来，以致到这个病人得到那个的触摸，得到这个医治。我们可以说主耶稣的触摸加上他怜悯的心肠，是成为这个的病人一个全人的康复、全人的医治。不单止他的疾病痊愈，并且他在过去的里面被隔离、被拒绝、孤单的痛苦，因为 耶稣基督动了怜悯的心，他重新的经历，他是被尊重的，被爱锡的，被信任的，被肯定的，他可以重新开支他人生。他怜悯的心肠促使了主耶稣去触摸这个绝望的病人。是不是停了在这里呢？ 奇怪的就是主耶稣这个行动是历世历代感动了很多很多人投身于服侍这些长大麻风的病人。19世纪中叶，一位比利时的天主教神父 Joseph， 他在1863年的时候就向这个梵蒂冈，就是天主教廷，是要求做什么呢？他因邀请是被派到去这个的夏威夷作宣教士。在一个夏威夷的岛那里，莫洛凯这个地方里面有一群的病人，这群的病人是从来没有人理会他。这群的病人是一群麻风病人，被人弃绝，生病，污糟，贫穷，在这里苟延残喘。Joseph 他心里面产生一种的怜悯，他觉得神在呼召他要跟这些人生活在一起。这幅相就是他 临死之前几个礼拜所影的，所以他的样子已经是完全变晒了。他就在这个的摩洛凯这个地方，夏威夷的地方，去服侍这个的麻风病人。当他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跟他一起生活在一起，就发觉他生活又污糟又邋遢又破烂，翻风落雨的时候没办法可以避这个风雨。于是他就跟他来到搭一间屋，一间一间屋是搭给那些麻风病患者一起来到去住。他发觉他们喝水又污糟又邋遢又俗，于是就是用很多方法去过滤，去洁净那些食水，过滤那些食水，等他可以喝一些较为清洁的水。他改善他居住环境，又开始为他搭一间小小的一间医院，去以至让那些长大麻风的病人可以能够有地方可以居住。他向他们传福音，他们当中有人信了耶稣，于是就在病人里面为他们组成了一个诗班，每个主人在那里来敬拜，带领那些病人去敬拜神，听他们的告解，为他们的分忧。他被称为是一个牧者，是一个老师，是一个斗木佬，是一个泥水匠，是朋友，成为这班的麻风病人的一个资深的朋友。在那里16年的里面，就是默默无声去服侍那些麻风病人。1885年一个主日，他开始了讲道。讲道的时候，他很多次都说，我们这班麻风病人，我们这班麻风病人。最初的时候，那些会众那些麻风病友都不明白他说什么，凭我们才是啫，你不是啊，你不是麻风病的。但当他说我们这班麻风病人，我们这班麻风病人的时候，那些会众开始明白，原来他都惹埋麻风病，他没有免疫。在这16年的里面，他都服侍我们，服侍我们，终于麻风病菌都入到他皮肤的里面去杀害了他。他在那里再工作了4年，头尾工作20年，在1889年的时候，他死在摩洛卡这个地方。他被称为麻风病人的牧者、朋友。为什么会这样做？将生命摆上20年，你看他的样子，是临死之前两三个礼拜所拍，是绝无仅有的一张相片。为什么会这样做？又为耶稣基督的爱感动了他。有耶稣曾经触摸患麻风病人， 於是他就服侍這些人20年之久，沒有任何的怨言。即使他自己得了麻風病，而他是可以仍安然的服侍4年之後才離開這個世界。耶穌來到叫麻風病人知道有位的神愛他們，向他們傳福音，講給他們知道是可以重新再開始，是可以重新再來過。雖然你暫時不可以脫離到這個身體，但有日當你離開這人塵世之後，你會在天上是得到一個潔淨改變了榮耀了的身體。好，我們再看一段經文好嗎？耶穌基督來到帶來了麻風病人一個真正的喜樂。我們看馬可福音第十章，我今天揀兩段經文都是馬可的，第十章13到16節，我們一起讀好嗎？13到16節，預備起。有人帶著小孩子來見耶穌，要耶穌摸他們，耶穌便責備那些人。啊，對不起，門徒便責備那些人。耶穌看見就嬲怒，對門徒說：讓小孩子到我這裡來，不要禁止他們，因為在神國的正是這樣的人。我實在告訴你們，凡要承受神國的，若不像小孩子，斷不能進去。於是抱著小孩子，給他們按手，為他們祝福。這些軟弱無助的小朋友，他們成為了天國的子民。其實呢，我記得我最初時候讀這段經文呢，我好像覺得主耶穌好像較為大陣仗一些，太誇張少少。十蚊仔有什麼那麼 大不了呢？門徒責備他們，你在這裡阻住耶穌做事。聖經裡面就說耶穌看見就什麼嬲怒，使乜咁嬲怒呢？点解咁猛整，要大动肝火呢？嗱，原来呢有一个事情我哋要了解嘅，就係嗱，今日我哋呢班嘅人，我哋现代人重视同埋疼爱小朋友，同古代人对小朋友睇法係简直係匪夷所思嘅，係你冇法想象到嘅。嗱，今日我哋小孩子是家庭里面的核心来的，你不吃都要给他吃。你一回到来想着个小朋友，因为他成为了备受重视一个最重要的人物来。那你问一问 Ronald， 你问一问 Lisa， 你就知道了。那个小朋友是他们的，是他们生心肝宝贝，是他们整个生命的中心来的，是不是？做什么都为他而设，为他而预备。他累吗？他有问题就大家要全部累晒入去啦。所以呢，我諗啊 ,Ronald 嚟嘅时候呢，佢车塞满晒嗰个 BB， 厕所嘅嘢啦，食嘅嘢啦，呢几日换嘅衫啦，諗到好周到好清楚。咁啊周太就会话：哎呀，放心啦，屋企乜都有啦，你唔使带咁多嘢啦，带咁多嘢做乜嘢啊。Melissa 都唔肯。有备无患嘛，係咪？咁 Ronald 就係唔紧要啦，唔紧要，个出够大。好在个车嘅窗够大，够塞嘢入去，於是塞住好多嘢。不过呢个系现代人对小朋友嗰个睇法，但系古代特别喺嗰个时代嘅里边，系耶稣时代里边，小孩子因为系无助、无能、软弱，系往往被忽略，系冇任何嘅地位。你睇睇，如果你睇呢 Sparter， 佢点样嚟到去？佢帶大一十蚊仔，係將啲男仔掉落野礦野度三日三夜。如果佢唔死，活著就帶翻屋企。如果俾野獸食咗就算數啦。佢哋咁嚟到去訓練佢哋嘅下一代。我哋今日喺美國裏面更加，我哋認為保護兒童係理所當然㗎，係咪？但其實唔係喎。如果你越過美國嘅，你會發覺好多國家的兒童是成為受害的群體。有一些非洲國家裏面竟然將十蚊仔成為軍隊，是兒童兵。所以他們那些十蚊仔沒有父母的， 将孤儿捉嚟，或者系将人哋嘅心仔捉咗嚟之后，训练到佢残忍，可以食人嘅心肝嘅，喺呢个儿童兵嘅里边，可以挖人哋嗰个心肝出嚟嘅。所以我哋可以话，其实唔系美国嘅人，唔系每一个高知美国人系咁看重儿童。如果你再睇下昔日异教献祭嘅时候系点啊？佢系将儿童、将少男少女活活嘅杀死，献祭俾佢哋嘅神。喺古代世界嘅里边，系冇任何嘅法律系禁止堕胎或者杀害婴孩嘅。父母绝对有权决定佢哋嘅细蚊仔嘅生死祸福。即使医学之父、医药之父希拉波拉底呢个嘅个誓言嘅里边，佢话医生系唔会为人堕胎嘅，喺佢承诺嘅里边。但系处于罗马同埋希腊个性关系咁放纵嘅社会里边，堕胎仍然系最常见、最方便嘅途径嚟。好啦，咁嘅背景你就会知道点解门徒会系唔俾啲人去见耶稣。或者我哋会问一下，就系咁耶稣基督又点样睇小孩呢？佢系无助软弱嘅一撇嘢咁样嘅，你扶就扶，佢系搭低嘅；你唔扶，佢系跌低嘅。耶稣点样睇呢个小孩？我哋会好诧异嘅就系、是，圣经又用三卷嘅福音书去记载咗呢件事，就系主耶稣接待小朋友。马太、马可、路加都有记载。其实呢有两个情况我们读的时候要留意一下的。记载主耶稣触摸接触去欢迎小朋友的时候呢，你留意到接着就讲到少年的官去求问永生，来到耶稣面前去求问永生，其实有重要的。原来将这个将这两件事加埋的时候，什么是天国的奥秘？天国奥秘就是进入神国度的，同那些一无所有、软弱、要人搀扶、要人帮助的儿童、小朋友，同埋一个坐拥权力、金钱的大官，是完全、完全是无关的。入天国的不需要任何的条件，就算你软弱到小朋友咁，你都可以有份于神的国度。即使你坐拥金矿，你都未必一定可以上到天堂。所以入天堂的奥秘是在于他一无所有，是依靠神。而第二件事就是当门徒争论伟大的时候，主耶稣就以小孩子去解说什么是伟大。伟大就是服侍最小的那个、最软弱的那个、最睇唔起嘅嗰个。我哋留意一下呢个嘅故事，就係咁背景嘅里面。好啦，我哋再睇一睇，就係、是、请你记得马可呢係一个言简意赅嘅一个嘅作者嚟嘅。佢讲嘢好概括、好小心，用个字好少，但係将好重要嘅信息去带出嚟。圣经就话有人带着小孩来见耶稣，要耶稣摸他们，跟着就说门徒责备那些人。我想这班人来的时候很开心，我都相信这班人带细蚊仔，一些人很可爱，有些并不可爱，有些小朋友很精乖伶俐，有些小朋友并不精乖并不伶俐，各式各样不同的背景都有，有些人穿得是很奇丽的，有人穿得破破烂烂的，不同的背景的人带着他们的心仔来到耶稣面前，要耶稣去触摸他们，去摸下他们。门徒便责备那些人， rebuke 责备。刚才我们讲过当时的社会怎样看小朋友呢？是没有价值的，软弱的，要我们照顾，要我们提携的，是卑微的。这班人是不应该出现在这个场合，怎可以能够挨近我们尊贵夫子？他多忙啊，哇，他比牧师忙一百倍啊。 边有咁时间去照顾你？边有成日同人摸下你，嚟锡下你？冇呢啲时间，或者有啲个样咁核突嘅都带你，咁丑样都带你，仲带住两桶鼻涕都嚟带嚟夫子面前，要耶稣摸佢，整唔整污糟我哋夫子嘅手啊？冇价值嘅小人物，唔适合喺呢个场合出现，系唔配得去挨近我哋嘅夫子。当佢哋责备嘅时候，主耶稣看见就嬲怒，就嬲怒。竟然耶稣大动肝火，气愤嬲起上嚟，跟住就话：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是指乜嘢人呢？在神的国度里面乜嘢人？是那些无助的、卑微的、一无所有的。而天国的奥秘，天国的独特的地方，就是不是因为人的身份，不是因为你的智商、地位、才干、能力、背景去决定你是否被接纳，你是否被拒绝。天国是以耶稣基督所定的价值观做决定的，他是天国君王，所以他讲才是有价值才啱的。他的标准是什么呢？天国君王的谕令是什么？我实在讲给你知道，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断不能进去。小孩有什么？小孩就是一无所有。原来天国就是你不需要带任何的东西去朝见神，你不需要带着某某的名人拉拢什么关系，凭借什么的功劳，你只需要小朋友的什么都没有，两手空空来到神的面前，单纯的信靠他，单单依靠神的怜悯就得了，带你自己来，不需要带任何东西。圣经说，于是抱着小孩给他们按手，为他们祝福。你有没有发觉人生有很多逆转？你估不得到突然之间有很大的转变，难以令人相信。这班一直处于被放弃、被藐视在边缘的小朋友，来的时候他的爹、他的妈咪、他的婆婆忧心戚戚，听到门徒的责备，只好尴尴尬尬的离开，走了走了，因为我们被拒绝，我们被责备。但是一下子之间，一刹那之间，竟然成为天国的君王怀抱里面的神恩仔。圣经说他抱起小孩子，如果你看看希腊文里面是怎么说，一个一个的摸他们，为他们了祝福。而这个动作讲了他痛爱这些小朋友无助的人。弟兄姊妹，你无有吗？你什么都没有吗？你的名片里面都没有法印任何东西在这里，你的身家、性命、财产好像我无有。不紧要，不紧要，你带着你的无有 nothing 来到神的面前，因为在天国里面就正是这些人。这说话不是我说的，是那个天国君王主耶稣自己说。如果我们不成为小朋友，成为这班的人，绝对不能进天国里面。公元312年，君士坦丁归向了耶稣基督，堕胎此后成为罪行，而街头被弃置的神恩仔终于有归属。在罗马、在雅典、在各大城市里面，教会陆陆续续建立了孤儿院，去收容那些无家可归、无助无能的小朋友。咁你又系好耐之前嘅事呢？唔系。1845年喺嗰度个英国发生件事。Dr. Thomas Bernardo, 呢个系真人物嚟。呢个英国人。 17岁的时候他受洗成为基督徒，21岁入到伦敦的医学院来到去读这个医科。其实他内心的深处里面一个期望就是他要来中国做医疗的宣教士。不过有一次在伦敦的街头发生一件事，改变了 Fernando 他的一生侍奉的方向。是什么呢？有一天 Fernando 就揸开着个马车就去到伦敦的东郊的郊外那里。就在那里他竟然发觉一群一群两三个两三个赤贫的十蚊仔衣不蔽体。他很奇怪，不是一群，是一批又一批。他一路走的时候令到他很诧异，令到他很惊惶，就是在大英帝国辉煌的殿堂，在生死熟虑衣香鬓影的背后，竟然有一堆又一堆酗酒的吸毒的出卖肉体的男女怀孕的女人，在街头生下了盲眼的瘸腿的残疾的这些十蚊仔，就索性将他丢在街头，任由这班的孤儿自生自灭。这个的印象对 Bernardo 产生很大一个震撼，怎会发生在我们大英帝国的里面呢？怎可能呢？这么辉煌的国家怎可能有这么黑暗这么邪恶的事情，这些十蚊仔没人理会，而在残疾的里面要任由生死。医学毕业之后，25岁的 Bernardo，他觉得是神呼召他服侍这些的无助的婴孩，于是他就将他在伦敦那个 大宅就一部分割出来做这些贫穷人那些的工作，贫穷的小孩子的工作。当他逐渐将他的屋来到去改装成为孤儿院的时候，又发生一件事情，就令到 Bernardo 对这个赤贫的儿童产生了一个的更加大共鸣。有一次、这个是一个11岁的小朋友叫做约翰。约翰呢的花名叫 Carrot， 就是 C-A-R-R-O-T， 红萝卜。为什么他是红萝卜呢？因为他成头是卷的这个红头发，一大扎红头发。所以那些其他的小朋友就叫他红萝卜。那这个红萝卜呢是在街上游离浪荡，是需要来到找住宿的。他时时在修道院的花园那里来到找一个角落来避这个风雨，你知道这个英国那个的武器很重的时候。有一天有一个晚上风雨交加， Bernardo 医生就跟他的马跟他的司机讲，揸着马车就他想在外面找这些有没有街头的十蚊仔。咁终于就喺角落嗰里边呢度嗰度就将有五个系饥寒交迫喺寒冷里边嘅十蚊仔就带上去个马车嗰度。已经塞到满晒。咁就諗住要走。喺呢个嘅路上要返屋企嘅路上里边。前面就有一个小朋友拦住嘅车唔俾佢走。就是这个 carrot， 这个红萝卜。请你将我带回去，请你将我带回去，请你救我，我已经很久没吃到饭。Bernardo 看下他就很可怜，但望下车厢里面有五个人湿淋淋冻冰冰的十蚊仔，湿到冚晒，个车厢都不是很大。于是他就 Bernardo 就说好了，我回转头我再来接你。你等我好不好？于是这个Carrot 就这个红萝卜就坐在踎在地下度，好啦，我喺度等你。但佢翻到去之后太忙了，打到呢五个小朋友就忘记咗喺街头截住佢嗰个嘅红萝卜呢个小朋友。几日之后佢先醒起之后，佢临临声再去呢个地方，已经揾唔到呢个 Carrot 呢个小朋友。有人讲俾佢知道，你试下去呢个嘅殡仪馆嗰度，因为喺当日嘅唔知道几时，有一名搬运工人就啱搬运一箱 一大桶的白糖的时候，就吓醒了有几个细蚊仔。咁其中一个细蚊仔冧声就走咗，但系有一个细蚊仔一路瞓冇起到身。点解冇起到身咧？這个工人咧就系拱下佢，就发觉原来佢冷死啊，冻死咗啦已经。就将佢送到去呢个殡仪馆嗰度，而呢个细蚊仔就系红萝卜呢个小细蚊仔。当 Fernando 医生去到嗰个嘅殡仪馆，去到呢个认殓地方的时候，去睇下嗰个验尸报告，就知道佢系衰竭而死，因为长期暴晒，因为长期缺乏食物，所以佢系衰竭而死亡。Fernando 睇住呢个嘅小朋友个尸体睇住个报告的时候，佢好自责，佢话再冇下一次。再冇下一次，唔能够再有第二次嘅小朋友发生喺我面前。佢喺内心里面一路提醒自己，佢就喺佢嗰个屋企嘅门口度动咗一排。呢、這个牌嗰个翻译就系、是、冇任何一个赤贫嘅小朋友系被拒绝喺我嘅门外，冇任何一个赤贫嘅小朋友系被拒绝于我门外，并且跟住又写一句说话：我呢度门永远嘅敞开，我呢度门永远嘅敞开。Fernando 无论白天黑夜，无论天晴天雨，无论系寒呢、这个酷热或者系寒冬，任何一个嘅时刻，只要有细蚊仔嚟到敲门。收容所一定为他打开，食物、衣服、医疗照顾就是供应给这个随时敲门的人。 Fernando 不是很长命，40年的赤贫事工，他竟然是用了230万英镑，去建立了好几间的孤儿院，去收容去照顾那些无家可归的小朋友。而得着 Fernando 帮助的孩童是有6万人那么多，6万多人。你上网可以看到他出殡的时候，死亡的时候，街头巷尾都是那些孤儿，有长大了的，有仍然是孤儿的人，一路送这个 Fernando。 他被称为街头儿童的守护天使。凡是其他的慈善机构不愿意收容的细蚊仔，为什么呢？病入膏肓的，瘸腿的，瞎眼的，被虐待到遍体鳞伤，被烟头辣到成身都是伤痕的，等待死亡的，只要来到 Fernando 的收容所，一定那道门为他打开。所以这个英国一份 Punch， 这个笨绝，这个周刊他那个编辑来到去写首纪念诗，当他死了之后，他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主耶稣发出这个声音，虽然这个音律发出音律，这个双唇就是个嘴唇那位耶稣已经不再讲话，但是主耶稣的声音就足以去唤醒了跟随他的门徒，就是因为爱的缘故，抱起那些无助的那些小朋友，将他们放在神的膀臂的里面。各位弟兄姊妹，耶稣基督的来到带来了真正的喜乐，而这个喜乐不是世间上的人所有的喜乐。主耶稣说：我所赐的平安是一个真正的平安，我所赐的喜乐是一个真正的喜乐。我想和大家一起唱首诗歌来到去回应今日的信息，好不好？是115首圣诞佳音，115首圣诞佳音。我想大家唱1、2和6，1、2、6，好吗？Oh 心嘅。我唔觉得你哋开心唱首歌嘅。可唔可以一齐起立好唔好啊？Patrick 已经起身，我哋一齐起立。第二次。我要第六節的時候，我想你跟隔離握手笑一下，麻煩你好不好啊？好，預備起。真的滿了歡欣，其實我們坦白說，我們日子過得又苦又澀。當我們回顧過去一年裡面，我們當中有至愛的人患病，我們當中有至愛的人是死亡，接連幾個月裡面都有人離開世界，我們裡面多有挫折，多有受傷，我们所爱的人在困难的里面的挣扎，主要是你所知道的。主，很多时候我们面对着我们所爱的人的挣扎，有一种爱莫能助的感觉。来到你的面前，我们问我们自己，有没有因为你的缘故而欢欣喜乐呢？主是真是的，我们对你讲诚实的说话，我们笑都笑不出。我们内心的深处里面想轻松都没办法可以轻松下来。主，你知道我们每个人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你知道我们每个人来到你面前都有满怀的心事。主，怜悯我们，你藉着天使讲给这个牧羊人知道，你要报给世间一个的大喜的讯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为有位救主为我们而生，降生在百里行城的里面。你讲给我们知道，患病的有位的主触摸我们的身体，而动向我们动了怜悯的心。你又讲给我们知道，让那些一无所有、毫无依凭、毫无学历、毫无本钱的人可以来到你的面前，因为天国的里面就正是这些什么都没有的人。主，要让我们以你为我们的喜乐，以你为我们的欢欣。来到这个圣诞节的前夕，主，要我们献上感谢和赞美，为你过去恩典我们感谢。我们为今天晚上有这个圣诞节的 celebration 我们交托你，为我们将会展开有好几日的假期交托给你，让我们在里面重新的得力，重新的休息，重新的来到仰望倚靠我们的主。在我们分散的时候，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和安慰，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
奉基督耶稣的圣名，阿门。
各位请坐。